京时间4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小浦六六美食放福利了，浦发银行信用卡指定商户即领50元消费券加团购套餐价，双重优惠 buff， 美味自然加倍，详询95528。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临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常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你用爱来对别人，拿出爱心帮助别人，将来呢，别人也一定会用爱来回报你。这也是传递爱和善最好最直接的方式。小时候奶奶呀就经常会跟我说这句话，尤其是我刚刚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们都不喜欢我啊，骂我是灾祸的时候，奶奶就会对我说，喜儿啊，你要是想让别人接受你，那你一定要给别人接受你的理由。比如通过你优异的学习成绩啊，去帮助比你学习差的学生，在学校里学着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让大家切身的感受到跟你喜儿在一起不仅不会招来厄运，反而还能带来好运。慢慢的呀，就没有人欺负你啦。这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受到同学欺负的时候，奶奶教育我的话。这话要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新朋友该听糊涂了，怎么我喜儿上学还会有人欺负呢？哎，这就跟我的出生和成长经历有关了哈。那老朋友们都知道，我呢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那么敬老院是个什么地方啊？我前几天也给大家讲过了，这是一个由国家拿钱专门的给当年一些无保护啊孤寡的残疾老人呢，无儿无女没人赡养的，又没办法参加生产劳动的这些老年人开办的一个福利的养老机构。当年西藏山南的敬老院呢，居住的都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而且在这里居住的每一个老人或多或少啊都有一些残疾。再加上当年那个时代啊，西藏地区的信息也是比较闭塞的，文化传播的也很不发达。虽然说大部分的藏族人他都是有信仰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非常的迷信，尤其是女人和孩子，他们就是路过敬老院的时候啊，都会有意的躲着走， 生怕敬老院里这些老人身上啊，他带的这些孤独和不幸会落到他们身上。他们认为敬老院的老人一生都在孤独中，而且每一个人都是身患残疾的，他们身上一定带了很大的厄运。所以当时的敬老院在当地人眼里，那就像一个活人墓一样。久而久之呢，就连居住在敬老院里的老人们也都信以为真了，错误的认为自己真的就是带有厄运的人。用现在的话讲啊，其实就是一种啊心里对不好事情的一种自我暗示。这种心理暗示啊，就是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多见的。你看，就像有些农民朋友春耕种地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就是靠天吃饭嘛，所以一旦赶上雨水比较多呀，或者是干旱缺水呀，他们心里和嘴里就会不停念叨：坏了坏了，照这样下去啊，今年肯定不能有好收成啊。也就是有了这种不好的想法，那对于以后的田间管理呢，也可能自己啊就逐渐的就懈怠了。因为他们认为年景不好，收成一定就不好，所以没必要在田里继续的挥洒汗水努力的劳作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一想，本身年景不好，自己再不努力耕作，或者是想想其他的办法，那注定就不会有好收成啊，对不对？还有的子女啊，长时间不给老人打电话的，一旦接到老人电话，脑子里马上就会想到，坏了，肯定是出事儿了。这种心情大家有没有出现过呢？而且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一旦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往往嘴里都会念叨：呸呸呸，坏的不灵，好的灵，对吧？可是虽然是嘴上是这么说，但是心里啊总是不断的就想着不好的事儿。这件不好的事儿如果说没出现啊，也就无所谓了。但凡这种心里想过不好的事情出现了，那你看吧，当事人就会无比的相信呐、啊。那就是因为刚刚的乌鸦嘴灵验了，对吧？其实这种对于厄运的心理暗示非常不好啊！我说的不好啊，可不是迷信啊，是对我们心理的影响。咱们大家想一想啊，一个每天心里都想着自己多倒霉、自己多不幸的人，他心情能好吗？他做事积极性、生活积极性能不受影响吗？任何事情在没做之前，先把所有能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坏的结果都想一遍之后再去做，那你还有必要做吗？心里想着不好，嘴上说的不好，你手里做出来的多半都是不好的。正所谓相由心生，念由心起，手随心动才能成事儿啊。你说你想着全都是不好的结果，你的手就能做出好结果了？我相信谁也做不到，对不对呀、啊？还有一些老人啊，看到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儿的时候，总会习惯性的就发出一些感叹，说等到孩子结婚的时候啊，自己就不在了，或者是自己恐怕看不到这个孩子成家了，诸如此类的话。其实这都是不好的心理暗示。这种心理暗示啊，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只有坏处，没有任何好处可言。说简单点啊，这种人就是长期的在生活当中，他缺乏关注关爱，缺乏别人对自己的帮助啊，然后总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的那个人，无论自己多努力都不会得到好的结果。 而且是怨天尤人，长期的生活在压抑怨恨的这种情绪里。时间久了，自己所发出的所有的怨恨的念头，那都慢慢的成为现实了。这就叫境由心转。你自己每天都是向着这种缺乏爱、缺乏善良的方向去想，自然而然，自己距离善和爱也就越来越远了，对吧？当然，啊，这话啊，说的有点远了。原本呢，小儿是想跟大家呀，聊爱出者爱返的事儿，结果就聊到这儿了。其实我说这些呢，也是希望咱们所有家人能够共勉，人生一世谁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谁都会经历顺境逆境交替上演。别说咱平头老百姓啊，就是当上皇帝的，有几个得善终的？哪个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自古无情帝王家？你位高权重，夫妻反目，骨肉相残，不比咱们平头老百姓多得多吗？对不对呀？一个只知道索取，不知道付出奉献的人，说到底，就是一个在欲望驱使下活着的奴隶。他永远都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就算他当了皇帝也一样。可身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啊，我们日子过得再苦，邻里之间能够相互帮助，亲戚之间能够相互惦念，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可能援助的不大，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但是只要我们心存感恩，心怀善念，那么一样可以享受到乐龄晚年的快乐。什么叫乐龄啊？乐龄就是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即使赋闲在家无所事事，即便儿女工作忙碌，很少有时间关心我们、关注我们，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自找有乐啊，找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晚年生活的乐趣。我们依然会有源自心底的善念、爱心，去帮助其他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并从中收获属于自己的快乐。这就是乐龄。今儿我开办乐龄芳华最早的初心，就是想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但是随着乐龄芳华影响面越来越大，随着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啊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之后，我们这个大家庭啊已经不仅仅是帮助生活困苦的孤寡老人了，现在有很多生活无忧的老爹老妈啊都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并且呢跟着我们芳华中心啊每个月的三号一起去开展下乡助老的福利活动，作为志愿者去到老乡家里去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就像奶奶说的啊，帮助别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儿。这句话放在任何时期说都是再正确不过的了。就目前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芳华中心现在就是一个传播善和爱的中转站，而这些中转站里所有的爱心人士都是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这里除了有之前被我们帮助过的家人，生活条件好转之后又回过头来帮助比他还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懂得感恩的人，奉献爱心的善举。还有自从我们乐龄芳华开办以后，就一直以志愿者的身份跟随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帮助其他人的，一直在付出，从未要求过任何回报的老年人。 但这些老年人却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他们能够在晚年，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出一些善事善举，真的感觉这辈子活得特别值。这种心力不求回报的助人为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呀。我们烟台芳华中心的刘姐，那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呢，知道对门的老两口的孩子啊，都3年多没回家过年了。去年除夕夜呢，就把邻居老两口叫到他家来啊，跟随他们一家人呢，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饭。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举动，给刘姐对门的老两口感动的呀，泪流满面。老两口说，两个孩子都在外地，因为特殊原因3年没回来了。他俩这3年的年呢，也是一年比一年过得差，一年比一年过得没年味儿了。要不是刘姐叫他们两口子一块过年，他们俩恐怕呀都没有过年的心了。可能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感受不到这老两口当时的心情。但是刘姐说呀，她看到对门的大叔大婶哭着吃饺子的时候，自己也落泪了。她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这个事儿的时候还说啊，真没想到做了这么多年好事儿，还能遇到一次啊给自己感动的时候。这种感动就是善念对自己的触动，是奉献爱心之后给自己带来的感动。这也是乐龄芳华要给我们所有家人带来的。大家跟着我喜儿，跟着乐龄芳华，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乐龄晚年，想的就是如何享受自己当下的幸福生活，并且把自己的幸福分享给身边那些看似不幸的人。每个人都有主宰的时候啊，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每个人都在修自己人生的圆满，修自己的善缘。你修你的善缘，我修我的善缘，虽然缘不一样，但是善是一样的。当善与善吸引到一起的时候，众生所修的善缘不就重叠了吗？这样的善缘人生，岂不是世界大同的善缘人生吗？普度众生也不过如此啊，对吧？所以大家记住啊，当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心里产生不好的想法的时候，心里萌生厄运念头的时候，就练喜儿教给大家的静心修缘，通过化缘的方式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然后心里想着人生的圆满，关注着自己画的这个圆儿，由心而发，手随心动。当这个圆儿越画越圆的时候，一切不好的事情啊也就消失了。这就是喜儿教给大家的静心修缘。生活呀，就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对你笑；你对他哭，他就对你哭。既然凡有所相，皆是虚妄，那我们就修善相，修得慈眉善目；修爱相，修得仁爱众生。只有爱和善才是真正的信仰，一切都以爱、以善、以感恩、以奉献为生命的最终追求，人生必然实现功德圆满。哎呀，我发现呢，我现在的话也挺多的哈，都说不说了哈，又说了这么多。那咱们还是回到奶奶给我解释的“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这句话。当时啊，不是因为我居住在敬老院里吗？啊，又是个被人遗弃的孤儿， 然后又因为敬老院里居住的老人都是孤寡老人，所以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啊，就会有很多同学欺负我啊，也没人愿意和我在一块玩，所以老朋友都应该知道。我跟大家讲我上小学呀、上中学的那段经历的时候，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同学或者是玩伴的名字，对吧？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会叫我天生孤养啊，意思就是上天给我生在了敬老院里，然后呢有一群孤寡老人养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开始啊，就注定了要一辈子孤独孤苦伶仃。哎，就这件事儿啊，如果要是放到现在来说啊，他们好像还真就说对了，对不对呀、我今年50岁了啊，一辈子呢就谈了一次恋爱，马上快结婚了，结果我的未婚夫建军为了救我，永远的留在了西藏的阿里雪山。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马奶奶，也是没有等到我回报她、孝敬她的时候就离开了，甚至我都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如果当时我心里要是一直记得童年时期我那些童言无忌的同学那说的我那些话，那我可能早就没有勇气活在这个世上了，我早就认命了，对吧？但是结果是啊，我没有活在别人对我的诅咒里，没有活在别人认为的我应该活出的生命的轨迹里，更没有活在别人给我画的圆里，对不对呀？而且我不仅没有恐惧过、孤独过，包括我所从事的乐龄芳华，无论是从最早期的老年福利物资发放站，还是到现如今的健康管理中心，我们服务的重点对象就是孤寡失独老人。并且到今天我还是很自豪地说，所有加入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老爹老妈、大哥大姐，有一位算一位，我都让大家由心而发地感受到了有儿女关爱惦念的温情。虽然乐龄芳华它不是可以提供大家居住的养老院、敬老院，但是我敢说啊，我们所有的家人都能在乐龄芳华切身感受到家的温暖。所以大家说喜儿孤独吗？喜儿不仅不孤独，反而喜儿的家人还遍布全国，全国各地乐龄芳华的家人都是我喜儿的家人，同样啊，也都是我们芳华大家庭当中所有老爹老妈的家人。所以孤独它只会攻击那些恐惧孤独的人，厄运也只会寻找那些自认为自己是苦命的人。本来扎西三哥这个寓意这么好的名字，被我的小学同学改成了天生孤养，而且一叫就叫了6-7年。但是正如奶奶所说的，他们叫他们的，他们又左右不了别人的想法，但是你要做的是让所有接近你的人都能切身的感受到，跟着你扎西三哥就一定能收获吉祥，得到好运。只有你自己通过努力啊，朝着这个方面去做，并且是做到了，别人才会慢慢的接受你。扎西三哥代表的是吉祥好运，你的出现就已经让敬老院里所有的孤寡老人看到新生命给他们带来的希望了。喜儿更是代表着喜事儿、好事儿。如果不是你的出现，我这个瞎老婆子早就跟随自己死去的儿子离开了。所以从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是一个走到哪儿 都能给人带去吉祥好运，带去喜事儿的人，这才是你的命运，也是你一生要修的缘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把奶奶的话设立为我的人生目标。我要通过努力的学习，先改变老师和同学对我的看法，让所有认识我的人都想交我这个朋友，让我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得到好运，得到吉祥。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啊，我们班有一个名叫巴桑格尔的男同学，他家境在当时来讲呢是非常不错的啊，他学习也很努力，可就是总取得不了好成绩。后来老师呢也发现了啊，巴桑格尔刻苦努力的这个劲头，上课的时候也不交头接耳啊，也没有任何小动作，每次老师讲课的时候都非常认真的在记录在听课，哎，就是发现不了他的问题在哪儿。然后呢就把他给我调到了一桌，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好啊，也是想让我带一带巴桑格尔。刚开始的时候啊，他还有点排斥我啊，就像小学同学一样，认为我是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啊，我会给他带来厄运的，所以无论是课间休息啊还是午休的时候都不跟我说话，那我也不在意啊，就是每次上课的时候呢有意无意的去关注关注他，也是想找到他的问题帮他改正。就像奶奶说的啊，你想让别人跟你交朋友，那就要给人一个跟你交朋友的理由啊。那我的出身我是改变不了了，但是其他方面都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的。就这样啊，我用了一周的时间，我很快的就发现了巴桑格尔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啊，他不是不努力，也不是不认真，只不过呢是学习方法不对。老师讲课的时候啊，他在修改错误，因此就错过了老师讲课的内容，所以就会越错越多。啊，这种情况在小学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旦上了中学之后呢，因为课程都紧了，那会越拉越多，越错越多。所以我发现了他的问题之后呢，耐心的给他指出了他在学习方法上出现的问题，利用午休的时间帮他把落下的功课呀补上了。巴桑格尔的成绩呢在一学期的时间之内提升的非常快，我们也因此成为整个班级里最要好的同学，他也是我上学过程当中第一个愿意跟我交朋友的人，也是第一个在我身上得到好运的人。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奶奶对我说的那句话，你想让别人跟你交朋友，那你一定要给他们一个跟你交朋友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就是爱的奉献，用自己拥有的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在体会助人为乐的同时，也能收获别人对你的尊重。我的中学呢，算是整个西藏山南遮当镇的学生对我改观的一个开始吧。从那以后啊，几乎很少有人在意我是敬老院里长大孤儿这个身份了。等上了高中之后，我代表山南参加了西藏的数学竞赛，并且呢是取得了整个的藏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当时还得到了100元的助学奖。我后来利用这100块钱给奶奶和我们班级数学成绩比我还好，但是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差，小时候啊给牲畜铡草的时候铡掉了手指的索朗达瓦买了一双棉鞋，因为当时索朗达瓦根本就没有棉鞋，他当时穿的单鞋里面都是用青稞草絮垫的，脚上都是冻疮。我当时不仅把自己心爱的红色皮靴送给了索朗达瓦， 还把后来参加五省联考的名额也让给了索朗达瓦。当然他最后也是不负众望，成功的拿到了名次，接下来的几次考试当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顺利的拿到了他心仪大学的奖学金，不仅给他的家人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同时也改变了他和自己家人的命运。其实老朋友都应该知道，当年我们参加竞赛选拔的时候啊，索拉达瓦不是比我学习差啊，是因为他手上有残疾，答题的速度比我慢而已。如果遇到我们需要思考再去解答的题目的时候，那我一定是会被淘汰的。所以做人呢，贵在自知，明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就要把机会让给比自己强而且更需要的人。这种爱的奉献，所积累的福报，是几世修缘都未必能够达到的。直到现在啊，索朗达瓦依然对我当初的礼让是心存感激。后来我开办乐龄芳华的时候呢，也帮了我很大的忙。他说，这辈子能够认识我，并交了我这个朋友，是他最幸运的事儿。扎西桑格真就是把好运和吉祥带给身边人的喜儿啊。说心里话，就是到今天来说，我能得到许多身边人的夸赞啊，对我个人来讲我是很骄傲的。但同时我也觉得，好运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而且每个人啊，他都不是天生的他就会给身边的人带去好运的。一个幸运的人，如果他没有一颗善良的心，没有一颗奉献的心，那么就算他自己足够幸运，也不会收获真正意义上的快乐。毕竟人是群居动物，我们每个人活着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只为了自己，包括今天的乐龄芳华，它也是这样的。乐龄是让我们在自己人生的暮年能够实现老有所乐，这个乐呀，它不是自己乐，而是彼乐、此乐、众生乐。将自己的快乐要转变成让身边的人跟着你一起快乐，从个人的小乐转变成众生的众乐，这才是真正意义的老有所乐，也是我们大家经常听到的极乐。菩提有言，凡众生无苦无难无病无痛，若有所福，少有所教，壮有所伴，老有所养，则为极乐。而老有所养，就是自己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帮助，并且在自己得到帮助之后还心甘情愿地去帮助其他人。这样一来，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老有所养，同时还能实现老有所为，从而让自己的晚年呢，变得更有意义，实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只有我们由心而发的去帮助别人之后，才有机会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这就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就像我们乐善基金会里许多的爱心的企业家，他们大部分呢也都是啊，创业初期呢遇到了很多爱心人士的帮助，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但是自己事业成功之后，又再一次把自己当初受到的这种善举，以自己的方式回馈给其他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也就是说，爱出者爱返，也不一定就是当初你帮助的人回报你，因为随着
你帮助的人越来越多了，积累的福报越来越多之后，你已经不再需要对方的帮助了。但是对方会因为当初你对他的帮助，心存感恩的，愿意去帮助其他人。这种爱与善的传递，才是更广大的传递，也是使得善良的光圈越扩越大的最好的方式啊。在我们乐善基金会里啊，就有一位郝艳杰，郝大姐，她的人品就像她的姓氏一样，处处彰显着善良。而且郝大姐跟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其他人还不一样，她不是企业家啊，也没有自己的事业，这辈子做时间最久的工作就是保姆。就是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保姆，从201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平均每年给乐善基金捐助5万块钱的善款。而这一切呢，也都源自于1999年的一个盒饭。当年刚满40岁的郝大姐呀，带着11岁的女儿被婆婆从家里赶了出来。原因很简单，已经有另外一个人给她婆婆啊生了一个大胖孙子了，所以她必须要给人家让出位置。当时身在上海的郝大姐啊，本想带着女儿呢回到无锡娘家，可是呢又被娘家和父母同住的兄弟媳妇给拒绝了。最终啊，走投无路的郝大姐就在女儿学校的附近租了一间老式的住宅，先住了下来。啊，每天做盒饭，去上海股票的票交所门口去卖。当年炒股票的人呢，也是非常的多的，很多人都是在那儿等着结果。郝大姐说，当时一个盒饭3块钱。加上一瓶水2块，平时呢也就是卖5块钱。但是要是赶上牛市啊，这些股民赚钱多了，很多人买他的盒饭呢、啊、也都是10块10块的给。当然如果遇到熊市的时候，你看他们每个人都垂头丧气的，这个时候呢郝大姐就直接把盒饭呢送给他们吃。郝大姐说，有一次她带着一箱子的盒饭，一份儿都没卖，全分给炒股赔钱的人了。但是这个账啊，你没法算，人家多给钱的时候不也有吗？所以凡事呢都是互相的，就像股市一样，有涨就有跌，有赚就有赔。赚的时候呢，你高兴我也高兴，赔的时候你难过我就搭点盒饭呗。就这样呢，郝大姐在上交所啊卖了一年多盒饭之后，有一个曾经买过她几次盒饭的人就找到了她，问她一天卖盒饭能赚多少钱啊，想给她找一份住家保姆的工作啊，主要就是照顾一位独居的老太太。老太太的脾气有点怪，儿女呢也相继出国了啊，剩下他一个孩子不放心，找了几个保姆都不合适。而这个人呢，他在上交所观察郝大姐很久了啊，一来感觉大姐做饭很好吃，二来呢心地很善良，最主要的是啊，他侧面的了解到郝大姐跟女儿呢住在一个很狭小的出租屋里。也就是说，人家想找郝大姐当保姆的这个人呢、啊、已经把郝大姐的具体的信息都了解的一清二楚之后才开始问的。郝大姐听说可以带着孩子一起住到老人家，再说只是照顾一个老太太，每个月给开出了高达8000元的酬劳，远远比她卖盒饭赚的多得多了。不仅能拿到工钱，还解决他和孩子的吃住问题，两全其美嘛，所以就愉快地答应了。就这样，这个男人带着郝大姐呢就去到了请他做保姆的这户人家。这是一座旧上海老式的二层洋楼， 洋楼里住了三户人家，郝大姐要照顾的这位老人就住在一楼。郝大姐说，她第一次见到老人的时候，老人身穿紫色的绣花旗袍，满头白发盘着头，看上去慈祥中带着一丝刁钻，坐在一个轮椅上。老人看到郝大姐之后就对郝大姐说，听说你还有一个女儿，那我希望你能守我的规矩。第一，这个家里除了你和你女儿之外，不允许再出现任何和你们有关的人。第二，我在客厅的时候如果不叫你，你和你女儿最好不要出现在客厅。我不在客厅的时候，你和你女儿不要发出噪音。第三，我的房间每天必须打扫一遍，客厅两天打扫一遍，尤其是钢琴必须不能有灰尘，厨房也不能出现油渍，厕所不能有臭味。第四，你做的盒饭我吃过，味道不错，希望以后你能做的再清淡一点。如果你觉得这些条件都能答应的话就住进来，不然就别折腾了。郝大姐说，老妇人姓孟，后来相处融洽了，就叫她孟阿姨了。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不和谐的地方，比如孩子上学回来晚了，孟阿姨就会发牢骚。晚上学习要是时间久了，孟阿姨还会自己把电闸拉掉。她平时在家呢，就习惯坐着轮椅来回走，但其实他走路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的时候呢，他明明跟你说好今天要吃什么了，你做完他又不吃了，而且他不吃的东西你也不能吃。总之郝大姐说，他和女儿刚搬进来的前三个月，老人家就是各种的刁难，他和孩子也有好几次就想着不干了算了。但是当初搬进来的时候呢，已经答应介绍人，只要老人不撵他们走，他们就必须要坐满半年，而且当时呢就直接给他们结算了半年的工钱。郝大姐当时就想啊，做人要守信誉，就算再委屈啊也要干到半年再说呀。直到有一天周末，老人让郝大姐陪她出去转一转，女儿呢正好在家做功课，郝大姐就用轮椅推着老人去看望了一下她的朋友。中午呢也是在老人朋友家吃的饭，等到下午回来的时候，他俩刚走进院儿就听到屋子里传来了钢琴的声音。郝大姐说当时给她吓坏了，因为老人特意说过屋子里的东西不能乱动，这孩子怎么还弹上钢琴了？而且老人的钢琴一看上去就是那种古董一样，万一要是弄坏了，他们娘俩是无论如何也赔不起的。结果让郝大姐没想到的是啊，老人听到钢琴声不仅没责备孩子，反而还因为孩子弹得不好细心的给指点上了，还说自己的钢琴已经很多年没弹过了，如果孩子愿意学他可以教。郝大姐和女儿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给惊住了。结果老人看他们娘俩没回答，又生气地说，不学就算了。郝大姐马上说，学学，老夫人愿意教，我们感恩戴德的一定好好学。女儿这个时候也非常高兴地点着头。也就是从那以后，女儿每天跟着老妇人学习钢琴，慢慢的呢，这个死气沉沉的规矩繁多的三口之家也因为音乐变得越发融洽了。 而且郝大姐的女儿呢，在老人的教育之下，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钢琴手，而且还参加了2009年的一档选秀节目，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老夫人也以郝大姐女儿外婆的身份呢，上了电视。可是就在郝大姐孩子啊参加12进11比赛的时候，老人家突发脑梗塞，并发心梗住院了。郝大姐的女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直接就选择放弃了余下的比赛，跟着郝大姐一直是床前床后的照顾着这个跟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外婆。老人当时还非常生气，说孩子不应该因为他放弃比赛，放弃自己的前程。可是郝大姐的女儿说，比赛今年错过了，明年还能再来，但是外婆不会永远生病的，我要好好伺候您。老人听完郝大姐的女儿说出这样的话后，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就喜欢音乐，可惜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跟他学的，而且后来都出国了，多少年都聚不全。这些年要不是郝大姐和孩子陪他，他根本就不会再找回从前的快乐。自己的孩子可以为自己的前程放弃老娘，而郝大姐这个外来的孩子却可以为他这个糟老婆子放弃自己的前程。人这辈子，什么是亲，什么是情，真的说不好，也不好说啊。郝大姐则马上说，孟阿姨呀，您的孩子都是孝顺的，不然也不会找我来照顾您呢。咱们祖孙三代的缘分，不就是您的孩子促成的吗？可是让谁都没想到的是，老人这一病算是彻底瘫痪了，也算是真正的坐上轮椅了。而郝大姐这一照顾啊，就照顾了10年，在这期间呢，也跟随老人去国外治疗过，但始终都没什么好转。而郝大姐的女儿呢，也是因为老人卧床期间跟自己母亲郝大姐对她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外婆细心的照顾，感动了老人和老人们的儿女啊。最后在老人们儿女的帮助下，在2015年成为咱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歌手，现在呢依然是活跃在各种电视的综艺节目里。所有人都认为郝大姐会因为女儿出名之后啊，就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了，就不会再照顾孟阿姨的时候，郝大姐不仅没有离开孟阿姨，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孟阿姨端屎端尿，精心照料。郝大姐也因为她的这一次选择，又为她的后半生积攒了大大的福报。郝大姐说，她当时留在老人身边继续照顾老人，也是因为自己早已经把老人当作是自己的母亲一样了。她非常感恩她当时所拥有的一切。回忆当年她被丈夫一家撵出来的时候，也曾经一度怀疑过，好人真的没好报吗？自己当年恪守做媳妇儿的本分，从无锡嫁到上海之后，主动放弃了自己原有的工作，做了一名全职家庭主妇，在家里相夫教子，孝顺公婆。可是到头来呢，却被公婆视为是一个没用的人，还因为生不出儿子，在事业上对丈夫没有任何帮助，被公婆赶了出来。她当时就感觉老天对她不公平啊，然后想回娘家的时候，又被自己的亲弟媳妇儿不接纳，最后也是走投无路了。她选择了一边做盒饭，一边供孩子上学。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她的命运会因为免费给炒股票失败的人送了几份盒饭，得到了孟阿姨儿子的关注。 郝大姐说，她当时免费送盒饭，也是因为曾经很多人炒股票赚钱了，会多给她钱，所以当时的她也是对大家的一种回馈。可能当初多给她盒饭钱的人已经不再出现了，但是她收到的这份善良却不能在她这里停止，而是继续传递给了其他人。包括刚开始啊，在孟阿姨那里处处被刁难的时候，她也是因为要对得起自己当初的承诺，做满半年以后再走。但是喜儿，我想说的是啊，所谓的信守承诺，说到底呀，也都是给心地善良的人准备的。因为心存歹念的人绝不会信守任何承诺，所以也正是因为当初啊，郝大姐的善心继续留在了孟阿姨家，才成就了后来孟阿姨对郝大姐女儿的帮助。这也是爱出者爱返的真实写照。同样因为孟阿姨对郝大姐女儿的帮助，也促成了孟阿姨自己生病卧床之后，郝大姐母女对孟阿姨床前床后的细心照顾，让一个偏瘫卧床的老人没有遭受任何委屈。并且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在郝大姐的精心照顾之下呀，包括郝大姐的女儿啊，她也是一有时间就特地到孟阿姨家陪孟阿姨聊天，给孟阿姨讲述她工作上的事情。结果在2018年，当时已经93岁的孟阿姨身体竟然逐渐的好转了。也就是在老人身体逐渐好转之后，又赶上2019年啊，老人儿女都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孟阿姨当着所有孩子们的面立下了遗嘱。老人说自己能够在人生晚年遇到郝大姐，是自己的儿子给自己做出的最孝顺的事儿。同时呢，也让老人感受到了什么叫晚年幸福。他要认郝大姐为自己的干女儿，并且在自己百年以后把自己这套老房子送给自己的干女儿。郝大姐说，当时她听完孟阿姨的话之后啊，一下子就愣住了，然后当着孟阿姨所有儿女的面就拒绝了孟阿姨的这份好意。郝大姐说自己这些年照顾孟阿姨都是有偿的，也都得到工钱了，而且如果不是孟阿姨和她儿女的帮助，自己的女儿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这份恩情就已经大到她一辈子做牛做马都无以为报了，怎么还能收下这么贵重的房产呢？但是孟阿姨的大儿子却对郝大姐说，我们帮助你女儿完全是因为你对我母亲的照顾，况且什么叫报恩呢？什么恩情能让一个瘫痪了10年的93岁的老人重新获得健康啊？再有，从你来到我们家照顾我的母亲已经快20年了，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20年？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陪过母亲20年的，所以说不要说一所房子，就算是老人把自己所有的遗产全给你，我们兄妹几个也不会提出任何质疑的，因为多少钱也买不回我母亲健康长寿，但是你做到了，这是你应得的。最后孩子们还特意找来了律师做了遗嘱公证，而最后的遗嘱不仅是老人的这所老房子，包括老人过世之后所有遗产的第一继承人都是郝大姐郝艳杰。 最后小女儿还加了一句，就是在母亲在世的过程中，郝大姐与孟阿姨的雇佣关系一直存在，就算母亲活到100岁，郝大姐照顾母亲到100岁，每个月的工钱也一分不少的支付给郝大姐。孟阿姨听完孩子的话，又听完律师公正的宣读，也是眉开眼笑的对郝大姐说，这回咱们娘俩的缘分可是具备法律效应了，以后我老婆子就赖上你了。全家人也被这位93岁的老寿星逗笑了。而郝大姐呢，也正是因为自己照顾老人根本花不到什么钱，所以在了解到我们乐龄芳华所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之后啊，就把自己每年的工资拿出一多半都捐给了我们乐善基金会。他说自己现在家里啊，就他和干娘两个人，吃喝穿用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娘俩身体也非常健康，况且无论是自己的女儿还是干娘的孩子们，也都是到日子就给钱花，他留太多钱也没什么用，倒不如啊把他们捐给咱们乐龄芳华，去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老人，并且说跟着你喜儿多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善有善报，也是给我和干娘积福报啊。这就是我们乐善基金会里的郝大姐，一个做了半辈子保姆的大善人。现在64岁的郝大姐，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带着她97岁的干娘孟阿姨来到我们乐龄芳华，给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讲述他们娘俩这份爱出者爱返的母女缘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做好事不留名的人，那么在他们身上从来也没想过付出就一定要有回报，但是我们如果接受这种帮助的人，请千万别让善和爱的传递在我们这儿停滞。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不是当事人的回报，也是人生路上善缘的轮回。这就是种善因得善果，善缘人生。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